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个礼拜我讲完道以后，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跟我分享，他们谢谢我一件事情，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谢谢我上个礼拜讲道讲得这么凶。我很少跟人家这样谢的，说我讲到凶来谢谢我。那我听了以后，我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忧的是喜的是我上个礼拜的话没有伤到大家。那忧的呢是我不晓得将来我还有能够把话讲得多重了哈。就是说如果一篇信息，其实这篇信息在我的里面负担真的是很重。当一篇信息出来，如果对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的话，这篇道对你来说就白听了，对我来说就白讲。虽然可能有些人听了以后就受到影响就被改变，但是很多的时候信息是从我们生命里面流过去，但是却留不下来。所以我在这里非常非常的请求，也是我心里面一个传道人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希望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跪在主的脚前，神有任何的感动，任何的信息借着我们传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用一个很认真的心，希望主借着他的话真正改变我们。你看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一篇的信息，其实是跟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发生关系，就是从外面看别人看不出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一样可以过生活，我们一样可以侍奉，我们一样上班，我们一样在做我们的事情，可是在我们的 deep down， 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我们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不是神没有祝福我们，也不是我们里面没有生命，而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软弱，就是我们就是觉得总是不满足，神的祝福好像进来了就出去了。就是这都说到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有肉症，是神祝福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却被我们漏掉了，却让我们失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那这个人得医治，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特点啊，就是他除了他 identify， 他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而是他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弟兄姊妹，我一在上个礼拜一再讲，我最重的话就是讲到这句话，就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 desire？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想出来，或者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强到一个地步，来到主的面前跟主去面对，说你如果不医治我，我不让你过去。弟兄姊妹，你我的难处继续存在。你我的破口继续存在，神的祝福照样留不下来，我们的生命永远就是软弱不丰盛。弟兄姊妹， I guarantee you， 学这个 Men's Warehouse， I guarantee you， 我就是 guarantee，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除非我们很认真的，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神，我们真的是强烈的心愿求神医治。今天我要继续讲哈，那刚刚高强讲到说，不仅自己是罪人，是个病人。那么在中国讲到你这个人有病是骂人的，那今天要骂得更重哈，就是你这个死人。那你会说，余弟兄你怎么讲这样子的话？圣经上第一次骂别人你这个死人是什么时候？是谁骂的？好了，知不知道是谁骂谁？都不知道。神骂亚比米勒，你这个死人啊。这亚比米勒想要娶撒拉这个因为亚伯拉罕软弱不敢承认这是他太太所以亚比米勒就本来想要把撒拉纳为他的妾或是妻了哈。你看撒拉那个时候都已经八九十岁了，人家还那么欣赏他。神干涉哈，神说你这个死人呐！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要学会去骂人，但今天你听完信息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自己有病哈，我们面对的环境，我们面对生命的情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带到一种绝望的情形。所以今天是我这一系列讲天国的王，除了在这里把天国的奥秘讲明出来以外，他一连串。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用四个重要的神迹马太虽然多讲了几个，但是不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的但是马可跟路加讲的这四件事情非常重要耶稣基督借着他亲自行神迹，让人看见天国是怎样的国。我们第一个讲到，他胜过一切的风浪，一切的危险。 第二个我们讲到他胜过仇敌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瑕疵和捆绑啊，接着格拉森那个群鬼的事情啊，第三件事情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他可以胜过我们一切的病啊，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要讲过他胜过死亡，或者胜过一个绝望的局面啊。那你用英文讲的话，其实四个都是 D 啊，他 overcome dangers， 他 overcome demons， 他 overcome， 然后这个第三个是什么 disease 啊？今天我们要讲他 overcome death。他胜过所有这一切哈。那弟兄姊妹，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常常从外面去看这些故事，但是其实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这四件事情都常常有的。我们里面有许多的风浪，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仇敌的瑕疵啊，仇敌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然后在我们的里面可能有各样的病，虽然我是用肉身做一个代表，但是我们属灵的瞎眼，我们耳聋，我们瘸腿，这都也说到我们不光是肉身的病，也是我们属灵的病啊。我们看不见该看的啊，我们像瞎眼一样；我们听不见该听的，我们像耳聋一样啊。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像个瘫子，像个瘸腿一样啊。我们长大麻风啊，污秽的人啊。我们不光自己污秽，我们也玷污叫人家污秽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软弱跟疾病，其实是 overcome 所有的 disease 啊。今天我们要来看他 overcome death 啊，他把死亡都废掉了啊。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先读21节到24节。我们从21节到24节，耶稣坐船
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很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留意起他。然后接下来插进来的故事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医治血漏的妇人啊。然后我们现在就唱到第31节，我们一直读到末了43节。还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管客长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顿先生呢？”耶稣听见主说的话，就对管客长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了，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了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姑你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把闺女一起起来。”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我想我们这段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简单哈啊非常生动的故事。那其他相关的经文，平行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8章跟马太福音第9章，我们就不读了啊，大家回家自己可以参考的来读。那我想我们读过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今天要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从外在来说，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环境。那环境呢，有大难处，有小难处。中国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居10之8-9啊，80%-90%可能都不如我们的意。那么在这些不如意的事情里面，有一些是比较小的，有一些是中等分量的，那有一些是非常大的，那还有一些是已经大到一个地步，我让人绝望，已经没有盼望的啊。 那人生好景不长，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上一个故事跟这个故事，大家能不能从中间里面发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同样都是十二年，两个女人，一个是十二年血肉的妇人，连续受了十二年的苦；另外一个是十二岁的小女孩，啊，在她父亲父母的爱的底下，快快乐乐的过了十二年，啊，都是十二年。一个是非常痛苦的过了十二年，啊，在好些医生手里面受尽了一切的苦，而且把他一切养生的都花尽了，他的病不仅仅没有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啊，那个苦是长期的苦，那个苦是越来越严重的苦，那个苦是不容易解决的苦哈。那有一个女人受了十二年的苦，那同样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女孩子，快快乐乐的过了十二年，哪里晓得？晴天霹雳，一下子一个病临到他身上，而这个病不是一个小病，这个病是可以夺掉他生命的病。而是讲到十二年，说到他们都有难处，有的难处是突然来的，有的难处是长期的，来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叫人带到一个局面是非常痛苦的。而第三个他们共同的点，他们都来求助于耶稣。当然第四件事情，我们都看见因着耶稣的介入，不管是长期的痛，不管是短期的痛，啊，不管是看不出来外表还可以过得去的难处，还是那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已经被带进死亡，带进绝望，我们发现耶稣的介入统统解决。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弟兄姊妹讲的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难处呢，是好好的好好的突然发生。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怕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怕不怕？都会怕的，人之常情。突然一下子明明好好的去看医生，医生却说你是绝症；好好的终于又送孩子去上大学，哪里晓得过两天学校打电话来说孩子死了。这些事情我都不是随便讲的，都是发生过的。好好的本来说好晚上一家人出去吃饭的，三十多岁的丈夫进房间换个衣服，两三分钟没出来，进去一看已经倒在地上死掉了。这是我们中间的汪波波他的独生儿子发生的事情。很多这种突然发生的事情，一个二十多岁才二十九岁的父亲早上刷牙刷到一半突然说头痛，太太把救护车叫，救护车没到，他已经倒在地上死了，他的孩子才一个月大。就是这类的事情是让我们害怕的，这类的事情把人一个突然带进一个晴天霹雳不知道如何面对的局面里面。很多人快快乐乐的一个最幸福美满的家庭，哪里有一天，哪里想到有一天太太突然在他的网络上发现原来他有一个多年的情妇，这是晴天霹雳，突然一下子把我们带到死亡，带到绝望，带到生不如死的局面。刘姊妹，这就是雅鲁的心情，他拥有一个快乐的孩子，享受了十二年快快乐乐的享受他，哪里晓得有一天他突然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刘姊妹，这个在父亲的心里面那是一件痛苦的事，明明他的孩子快死了，他宁可带着最后的盼望，他带着他可能不能够送他走的这个宝贝的机会，他出去找耶稣，他去找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要跟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你信耶稣也好，没有信耶稣也好，不管我们信主了多久，不管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 No matter what， 当我们人生如果碰到这样子的打击的时候，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就连爬都要爬到耶稣的面前，他是我们唯一的 hope， 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他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他永远肯，只有他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这是雅鲁啊，所以当众人都在这里帮着他去寻找耶稣，到处去找耶稣，那耶稣到哥拉森去释放那个被群鬼附着的人啊，那么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一下船许多人都等着他了。 啊，这个局面里面，他们马上，这个雅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你知道，对这种以宗教、以信仰为主的国家，像中国就不是一个以宗教信仰为主的国家。犹太人是，这种以宗教、以信仰为主的国家，他们的这种宗教领袖，常常就是整个地方上的领袖。所以当英国是国教的时候，这些牧师啊，这些主教，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权柄、有地位的，都是在当地德高望重，都是众人所敬仰、所敬佩的。所以当犹太人在那里一个会堂，而管会堂的，他是管会堂，这是会堂的主哈，是会堂最高的。他的女儿病的时候，众人爱他，众人敬畏他，众人尊重他，都一起帮他出去想办法。让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我相信都没有用哈。那有人就告诉他耶稣的事情，雅鲁这个人就跑到岸边，他们都在那里到处找，然后有人说耶稣可能到了对岸去了，他们就在那里等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耶稣一来，这个雅鲁完全顾不得他的身份，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他伏在耶稣的面前，他再三的求耶稣，我求你赶快去按手在我女儿的身上，能够叫她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先进入雅鲁的心境。不管他对耶稣认识多少，不管他从前听过多少，不管他是不是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做对的，他来到了 right person， 来到了对的人面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有难处的，到底我们把我们难处带给谁？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信靠周围的人，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朋友，不需要家人，我们都需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没有一个人的帮助可以取代我们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永远坐宝座。刚才我们的姊妹带我们唱诗，他坐在宝座上，而且他的宝座叫做恩典的宝座，叫做 mercy seat， 一个恩典、一个怜悯的宝座。宝座说到他权柄，他统管万有，他能，他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这个宝座叫做 mercy seat。啊，叫做施恩的宝座，他永远有恩典，他了解我们，他同情我们，他知道怎么帮助我们。也就是因为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再三求，伏在地上求，那么耶稣就愿意跟他去。好，所以众人拥挤啊，那个你看，所有的记载都加了一个拥挤。那这两个字呢，是为了要等一下血肉妇人的故事，对不对？啊，摸耶稣跟拥挤耶稣何等的不同。那么就在耶稣走着走着走着，好，从这个海边一路往那里走的时候，结果路上就发生了我们上个礼拜的事情。大家觉得这好像像这个急诊，应该是 ambulance， 赶快送去的哈。哪里晓得走着走着，耶稣突然停下来问说：“谁摸我？你是雅鲁，你会怎样？”说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怎么会谁摸你了？你这时候还有空管谁摸你？你看耶稣自己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熬的事情。啊，我们在难处中分秒必争，我们在难处中我们被恐惧抓住，我们在难处中我们整个注意力就是要把难处解决。但是神他是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啊！主耶稣停下来问说：“谁摸我？”他就说：“那真的急啊，真的急！你知道吗？大概三十年前，我出国的前后，我记不得我在台湾发生的，还是来到美国看报纸的哈。那个时候，台北的这个闹区还是在西门町，而不是现在在忠孝东路这边。啊，那个报纸上报告说，西门町的那个里面有一个楼上起火了哈。结果消防队就赶来，但是却进不去。”所有看热闹的人把整个马路 block 住了，那个伤亡、那个伤害本来可以减低很多的，如果让消防队进来的话，但是却被许多的人挡住，开不进去，啊，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弟兄姊妹，这是消防队也急，你想到那些卡在楼上、火在底下烧的人，他更急。他想说救护车就在那里，云梯就在那里，你们这些人不要挡他，让他进来救我。有什么呢？就是雅鲁的心境啊！你怎么会有一个血路的妇人把耶稣卡住啊？他结果底下告诉我们，他最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就在那个女人慢慢到来她的见证的时候啊，那比我在底下算你们什么还不下来那个时间更急哈。有什么？这个姊妹慢慢做见证，十二年的见证有的讲的。 你晓得雅鲁的紧张，你晓得雅鲁的害怕。结果果然不出所料，讲到一半或是才讲完，家里面来人说 Don't trouble him， 不要再 trouble 这个 teacher 了，不要再麻烦他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有什么样这个故事我们好像就这样读过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里面，我们眼看着那个机会，眼看着那个环境，眼看着最后的盼望，就在时间的单眼里面好像就越来越恶化，越来越失去了。那个时候的焦急，那个时候的愤怒，那个时候的无助，那个时候的害怕，又怎么样充满这个雅鲁的心里面，即使他当时整个的心境。因此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这么遥远跟这么客观哈。我上个礼拜说过，圣经上所有写的话都是跟我们发生关系。我们碰到过不晓得多少人，不管是弟兄或是姊妹，当他突然知道另外一半不忠实的时候，他的那个 shock 比听见死讯还要痛苦。他突然听见他的另外一半在那边这个医生判决症，然后已经正在急救，他人一下子还过不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的那个焦急。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还不见得一定有这样子的经历啊。但是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都要有准备啊，这种突然来的 sudden 突然发生的难处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就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我们突然听见耶稣对他讲了三句话，我用了峰回路转，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就是在一个根本不可能的局面啊，这个焦急焦急焦急，盼望盼望盼望，到最后突然绝望的时候，只要他女儿还有一口气，就还有希望。结果人带来的消息是说女儿已经死了。弟兄姊妹，所有的难处没有大过死亡。死亡真进去的时候，什么的盼望都没有。只要他还有口气，我们就带着盼望，对不对？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有盼望。死了，没有希望。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哈。我高中同学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是阿里山的一个部落的人哈。整个阿里山的部落，他是第一个考上台南一中，台南最好的中学，然后也是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国立大学。啊，整个山包为他高兴，整个族里面为他高兴。就哪里晓得我这个同班的同学，这个暑假放榜，高兴得不得了，就跟同学跑到台南的雾山头。啊，雾山头是一个水库，那你明明插着牌子说不可以游泳，啊，天气太热了，他又是山包，长得很重，啊，他就跳下去他就游，结果这一去就没有回来。那这个难过痛苦是可以了解的，但是当他们我的同学跟我形容，当他的老父亲从阿里山山上赶下来，跑到派出所，跑到中国叫公安哈，跑到派出所去看他儿子的时候，啊，那个景面我每次想起来我就很痛苦。他说他慢慢慢慢的走进去，然后看见地上一个草席盖着一个人，啊，他慢慢蹲下来，把那个草席掀起来。掀起来看见躺着的就是他的儿子，这个前一阵子让他满脸光彩、全家欢乐的那个儿子，那个金榜题名的儿子，现在躺在那边一点气息都没有。老父亲满脸眼泪，突然啪打他一巴掌，骂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因为所有的盼望全部走了。”他如果只是病，只是没有气，只是在急救中，父亲总还有盼望。虽然心疼，虽然焦急，但是总还有盼望。现在躺在地上是冰冷的，所有的盼望都没有。就是因为这叫做绝望，死是一个绝望最好的时刻。那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其实从至少可以有四个角度来看雅鲁的故事啊。那第一个，当然我们是传福音，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耶稣是生命的救主，耶稣是全能的神，他能够叫死人起来，而且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可以用来传福音，从福音的角度，我们可以从门徒的角度，耶稣这个是一个特别教育，一个特殊的启示，因为这里主耶稣只带了三个人，彼得、雅各跟约翰，圣经里面只有三次记载。耶稣只挑了这三个人，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一次是在这里，一次是在变化山上，一次是在克西马利园，通通跟死亡、跟离开发生关系。 耶稣在这里对三个门徒，最得意的门徒，有特别的启示和教育。你可以从门徒的角度来看。那第三个，我们可以从雅鲁的角度来看，就是在人生里面碰到难处啊，或是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发生的难处，我们里面的焦急，我们里面需要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能够把难处能够解决。第四个，我们从女儿本身来看，啊，快快乐乐、圆圆健健康康的，突然我们掉进了死亡，我们垮了，我们整个人心灰意冷，心如死水。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好像进入了一种死亡的状态，我们活不起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真的是心如死水，整个劲都没有，真的活不起来，像死的一样。那圣经上也常常称我们这些活的人做死人，约翰一书第五章说到，人若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若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神的儿子怎么样就没有生命啊？所以圣经上也是从这些的方面来讲到我们这个人活着如同是死的一样。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我们看见不管是从外面的难处，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它都是一个绝望，都是一个尽头的一个局面。然后耶稣在这里讲了三句话，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句话是什么？
不要怕，只要信。
不要怕，Don't be afraid, only believe. 用怎么样？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用信心里面来应用它的。主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的，因为对我们来说，不要怕很难，因为我们就是会怕。只要信也很难，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小。那么主说不要怕跟只要信，主的话出来了。接下来是我们怎么样子来接受来回应这句话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要需要一个 filter 一样哈，需要一个过滤器一样，我们在这里来 process 这句话啊。那所有害怕出来我们就拒绝它，那么所有的信心的东西我们就让它扩大，这叫做不要怕只要信啊。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回应的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1988年动手术，那次手术15个小时啊，可是在前一天，这个医生把所有可怕的结果都告诉我们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局面啊。于是我听了当场就放声哭起来，因为那是一个很可怕，医生把所有危险的事情全部告诉你，明天开刀以后可能这个样子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个恐惧跟害怕就像火箭一样啊。你祷告完以后，你觉得交给神了，好像好几分钟，哪里晓得你可以在洗碗的时候，你可以在喝水的时候，突然一个恐惧进来，一个火箭进来，就会让你里面重新到了害怕里面去。就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主怎么说，我们就是用信心来回应。所以当这个害怕来的时候，就奉主的名把它交出去。当信心来的时候，我就让这个信心在我的里面扩大。我们就是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我们来过滤，就像你到海边去啊，曾经有人带我们去这个 Sacramento River 去抓这个clam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蜊，蚌壳，对，那个海沙里面，那个河里面沙里面有很多这个东西，所以你如果弄什么东西这样踩下去的话，拿起来一定很多海沙，但是中间也有蚌壳。那你不会说产多少拿回家多少，你一定把海沙丢掉，把蚌壳拿出来嘛？那不要沙，只要蚌壳，就是这么简单哈。所以当你这样子经历的时候，在你里面一定有小心，一定有害怕，一定有担心。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就是在信心的里面这样回应，回应，回应。你发现，当我们真凭信心回应神的话语的时候，而我们的信心就在我们里面不住的增长。这是一个这个我们要来操练的事情哈。所以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就是这样子，每次碰到难处，那如果说这样子的情形还是不能解决，我一定宁可不吃饭，宁可不上班，宁可不做任何的事情，我把我自己关在神的面前，我一直祷告，祷告到透。什么叫做祷告到透呢？就是你清清楚楚的知道整件事情，你已经把它从你自己的手上交到主的手上，从此以后我就定义决定不拿回来，因为我已经交给他，我照着他的应许，当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祷告祈求和感谢，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他。当我真正在主的面前借着祷告，祷告把我所有可能的结果，医生所说的结果，我所害怕的事情，我完全交给他。我说，主，我现在从我的手中交到你的手里，我定义不再拿回来背了，我交到你的手中。祷告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心中作主。从此以后仇敌有没有火箭？会有，但是你拒绝他，你就是拒绝他。所以已经神已经 take care 了，已经在最高的人手中，在最好的手中， in the better hand, in the higher hand, 在他的手里面，我就不要拿回来。你拿在手上，我们解决能比主解决的好吗？难道我的命运是一生决定的吗？难道我明天的结局是 Stanford 来决定的吗？还是我天上的神为我决定的？既然我在信心的里面整件事情交给他，我再也不要拿回来。那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就主讲的第一个，不要怕，只要信，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虽然女儿死了，你知道对雅鲁是很难的，因为死亡是人类绝对的绝望，所以我也不觉得雅鲁的心里面到底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主能叫他复活，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主只是告诉他，你不要怕，就是信。就算雅鲁的信心没有达到，主一样可以照着应许来做事情，对不对？所以底下我们就发现，接下来耶稣讲的第二句话，到了那个现场以后，现场吵得不得了，哭哭闹闹的。你去查所有的这个圣经历史背景的参考书都会告诉你，犹太人从旧约以来，他们就有一个习俗，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他们会去雇佣一些职业的哭丧者就是 professional 来这边这个哭的人所以这个一死了以后，因为他们在那边尸体很容易就腐化，因为非常干热，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就把这个 professional 的找来因为一般的城也不大，所以一叫就来了所以耶稣到的时候已经很多 professional 了，在那边哭的要死要活，发表帮忙发表心中的痛苦所以那个现场吵杂的不得了。那么耶稣来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弟兄姊妹，这个话对不信的人永远是好笑的，所以底下我们可以很能够了解，当场的人就嗤笑耶稣，但是耶稣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那这个点我等一下会特别回来弟兄姊妹，这个点我等一下要特别回来。接下来主耶稣把他们带进房间，就带了彼得、雅各、约翰和孩子的父母，加耶稣六个人，加死人七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就他们七个人。耶稣看着他，对这个女孩说，女儿有的翻作闺女这个我吩咐你起来。底下在这里讲到说，我吩咐你起来，当耶稣这句话一讲完，这个女孩起来，然后耶稣就把她交给了她的父母亲，孩子可以走，孩子可以吃。那这是圣经的故事，弟兄姊妹，我就是把它这样子跟弟兄姊妹先把故事带过去。那我现在要回来，我记得我几个月前讲到这，曾经引用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讲到 Campbell Morgan 这位被称为二十世纪的解经王子这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解经王子他的解经书大家一定要看你看他怎么样子去解释圣经，而且他对以色列的历史文物熟悉的不得了所以他解释圣经，而且被众教会公认，被圣灵印证，所以他的解经是很特别的解经所以被称为解经王子。但当他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详细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他说许多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爱，在一个极大的难处，在一个极大的困难里面，我们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然后我们看见了这个欢乐的结局，在一个不可能的局面里面，因着耶稣的介入，整个局面被扭转。我们为了这样子的人，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归荣耀给神。他说然而也有许多的女儿并没有起来，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事，我们可能在座也有人经历这样子的事，就是我们自己最心爱的人，或是我们里面最盼望的一个局面并没有得到扭转。然后底下接着我才晓得，我从来都不知道 Campbell Morgan 有一个自己心爱的女儿，就是这样子，她 他也是向神祷告，求神叫他起来，他的女儿没有起来，死掉了，年纪轻轻的就死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却发现这些神的仆人，他们不是没有经历到祷告好像没得答应。我礼拜五在瀑布经的小组的时候，有姊妹问起来说，祷告没有得到答应，并没有像圣经上所说的一祷告病就好了，或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到底怎么样？我那天就跟他讲，我说所有的基督徒一定都会经历到很多时候祷告没得答应。我说我自己就是有很多的经历，在我人生里面祷告不得没有得到答应的经历，弄不好恐怕都要比祷告得答应的经历还要多哈。那我讲完以后很怕绊倒他，没想到他说他很得安慰。弟兄姊妹，我说的神没有答应是没有照着我所求的成就，但是并不是神没有听祷告，所有的祷告神都听。有些他就照着，因为跟他的旨意 match 他就成就了，有些的跟他旨意不 match， 他花时间来改变我们，他花时间来提升我们，他花时间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真正的摸着他的心意。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替神解释，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替神解释。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很误会你说，你不给我吃那个巧克力糖，你就不是爱我的爸爸，你心里面会怎么想？我对你的爱其实一个巧克力可以决定的吗？你如果不让我买摩托车，你不是我爸爸，这种话更不得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所求的，神知道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单言，神等候我们成熟再给我，或是明明知道绝对是害处的，神就绝对不给，你怎么求他都不给。那你会问说，难道我的孩子病快死了，我叫他起来，难道这是错的吗？就是我也要跟你讲，很多的事情我没有答应。所以以前有一本书我跟你们推荐过哈，这个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当好像你已经再也找不到理由要帮神去解释的时候，就是我们不需要去帮神解释的，他是独行其事的神，而且他永远智慧，永远充满了爱，永远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说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因为他自己的遭遇就是这样，他的女儿，十几岁的女儿突然发现骨癌，十几岁的女儿，那么快乐的女儿，就有点像雅鲁的女儿，快快乐乐的活，从小带她出去玩，带她度假，给她买东西，带她上学学钢琴，跟我们在座的父母一模一样。哎呀，家里面有个小天使，哪里晓得到了十几岁的时候，突然医生发现，发现她是长了骨癌，而且马上整个腿立刻要锯掉，这是父亲不能接受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很大支派的一个教会的领袖，然后自己教会也是主任牧师，有上百上千的弟兄姊妹，所以他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弟兄姊妹啊，全教会大家排班啊，大概24小时进食，很多人为他祷告，然后他们都相信神一定会叫这个女儿好。啊，这个信写到全国各地的差会，他们各地的分会，大家都为这件事情祷告，觉得神一定要听。啊，你晓得他的女儿的情形越来越严重，每一次检查都更严重，医生告诉他说你必须要开了，他实在不能忍受这件事情。但是到最后医生说你再不开，情形只有更恶化更危险，所以他们就决定了定了一个 date， 那天以前没有医治的话，他们就只好接受手术。你知道吗？这个全教会迫切祷告，坚持祷告，凭信心宣告一定好。神怎么能不听呢？你不是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无论求什么你就听吗？啊，他们全国的这样子为他祷告，又怎么样？时间到了，所以只好那天早上，父亲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去。你知道吗？当孩子进医院要进手术房的时候，他还把医生拉下来，他说：“医生，在你要锯他腿之前，如果突然 something happen， 请你不要切。”他把他的盼望放到 last moment， 就是我信到死，我都相信神可以做。弟兄姊妹，这个信心很了不起，对不对？我们挤牙膏都挤不出这样子的信心。而父亲的信心就到最后一个 moment， 他说：“你只要发现任何不对劲，甚至在开刀在锯他之前，你再验一次血看看。”这个父亲把所有能够想到的都想到了。当女儿进去了以后，十分钟、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没出来，四十分钟没有出来。这个爸爸整个人快崩溃一样，他知道他的盼望没有。而这个时候，他说他从楼上手术房一路走走下去，走到地下室医院的太平间放尸体的地方，他就坐在那一堆的死人中间。他说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跟这些躺着的人是一样。仇敌也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又怎么样？我自己在受苦、灰心、失望的时候，我说仇敌最狠毒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神在哪里？”你会觉得神到底到哪里去？他为什么不听祷告？那么传道人讲的、圣经讲的、这么多见证的书上讲的那位满有恩慈、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他到底到哪里去了？ Where are you？ 不管我们自己这样子问，仇敌也问说你的神到底在哪里。有什么呀？这个牧师坐在那里痛苦流泪，在那里灰心，他整个人就死了。他知道他的女儿现在的腿正在被锯。就在他这样子觉得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当神好像无可理喻的时候，他坐在那边坐了很久以后，在他里面有两个意念。他说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我就是任凭我继续的灰心失望死亡，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弃。我另外一条路我可以做的就是 Let God be God， 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我仍然尊神为他，我愿意在信心中选择相信他，他没有错。我仍然在信心中，我选择我相信他，他仍然是爱我的。我在信心中，我仍然选择我相信他，他爱我的女儿，他对我的意念是积极，是正面的。弟兄姊妹，这个很不容易哈！我真的说，我们不是替神找台阶下，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实。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let God be God。当神无可理喻的时候，我仍然尊他为神，仍然尊他为大。有姊妹，当他从里面重新起来的时候，他带着女儿重建，他帮助女儿恢复，然后他们的这个经历、这个见证，不光是他自己的见证，他女儿的见证，不知道安慰了多少在难处中或是在祷告中没有得到答应的人，让他们里面重新得到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女儿有的神叫她起来，有的神没有叫她起来。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说这个女儿不是死了，是睡了。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新约，尤其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知道主讲这句话，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所有属神的儿女，没有人会死的。圣经上说，论到那些睡的人，今天我们再也不是死亡。不信主的人进入死亡，死亡笼刺他，死亡挟制他，死亡伤害人，死亡是一个悲惨的分离，是一个完全的绝望。但是对神儿女们来说，死亡神说不过是睡，因为我们的灵魂永远不死。睡是指的身体睡，暂时睡，有一天身体要复活的。所以主说这个女儿不是死了，是睡了，因为她的灵魂从来没死过。所以穆迪弟兄曾经讲过哈，他说如果哪一天你在报纸上看见突然有人告诉你说穆迪死了，他说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新闻。他说我永远不会死，那不过是我的身体碎了就是。弟兄姊妹，这是认识神的人，你我们都要这样子相信，我们永远不死。当我们真的身体进入死亡，神说这不过是睡觉，我们的灵魂立刻被带到主那里去，我们永远活着。这是神儿女们，所以世人对死亡是绝望，是无助，是害怕，是未知。哎呀，神儿女们死亡是睡觉，是回家，是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更光明荣耀的境界。它不过是一扇门，它把我们带到一个安息的地步，在主的面前洗下所有的劳苦，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任何的害怕，我们跟主永远同在。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对死亡的看见。所以今天我们的确在地上，我们会看见有人死了，我们会看见他快死以前，我们不为他迫切祷告，神有的听，有的没有听。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退一步，从永恒看，你从永生来看，所有这个肉身的死亡跟不死，其实是很小的事情，真的是很小的事情。你说于弟兄，你讲这句话太大了嘛？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哈，也是神的怜悯。医生曾经这样子宣判，而且进出医院这么多次，也看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死过，我看过死的人不下百人，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死亡真的是事实，真要走不过就是两脚一收就接受，像雅各一样，身体死了我们人从来不死，我们马上被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跟主永远的同在啊，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所以帖撒罗尼迦在这里说到，论到睡着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要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啊，他要回来迎接我啊。如果我们真的在主回来以前先死了，那我们那天就是在天上啊被一起带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徒要有荣耀的盼望啊！我们不是视死如归这样子的消极，或是啊无可奈何，我们真的是回家啊！所以主在地上留我们多久，那是主的事情。但是当主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活，千万不要身体活着，人却是死的。所以主耶稣圣经上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没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活着的？今天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活着的？如果我们不是在新生命里面，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真正活着的，在神的眼中如同已死。而接下来主耶稣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凡听见的怎么样就都要活了啊！前面主耶稣讲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请问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个现在指的什么时候？我星期五在库布丁的聚会，他们9:40还是45分就啊读经结束，然后弟兄分开一组，姊妹分开一组，然后分头去祷告。那么我们到了10:20，已经隔了10:25，已经隔了40多分钟了。我们弟兄都已经祷告完，已经开始在讲话了，然后就偷偷拉开门，发现姊妹们居然还没开始祷告。所以我就跟教员小组长讲，我说你进去跟他们传一句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赶快开始祷告。弟兄姊妹，那个很容易明白哈。那主耶稣在这里讲，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现在就是了。那这个现在指的什么时候？指的耶稣来了。这位神，生命的主，万有的主，现在来了。他把救恩带来，他把生命带来，他为我们废掉死亡，他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都要活过来。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在以西结书也早就预言了，那些枯骨全部都已经枯干到已经没有盼望了，只剩下骨头，连肉连皮全部都没有了。但是先知凭着信心发预言，枯骨啊，你们要起来！好，弟兄姊妹，这些枯骨起来。这个长上肉，长上皮，骨节是不是筋骨相连？然后风啊，你要来啊，是个生命的气息进到里面，这些人枯骨全部成为军队啊，耶和华的大军。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让我们这个人啊，不光在难处中主对我们说话，叫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让我们把所有难处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解决。同样的，对我们这个家庭、婚姻这个关系，或是尤其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情形啊，当我们在死亡里面的时候，我们实在求神吩咐我们，叫我们起来啊，不甘心只是活在软弱中啊，血肉的情形，我们更不甘心活在死亡的情形啊。弟兄姊妹，这个死的情形其实我们常常经历的，对不对啊？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波饼，我们这个人啊，常常会落到很多的死亡里面。我们求神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我列的这些经文啊。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做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主要叫我们要来相信他啊，知道他永远不会错，他不会随便做事，而且他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积极的，都是美意。他说，因为我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我只有赐平安的意念。讲到我们要来相信他。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要来呼求，要常向他祷告。他说他就一定应允我们。 你不要说，哎呀，那神既然知道我需要，他为什么不成就呢？神喜欢我们借着祷告表达我们对他的信任啊，神喜欢借着祷告，神跟我们相遇，神借着祷告改变我们这个人啊，神借着祷告能够让我们整个人从这个处境里面被提升起来，因为我们跟神相遇了。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刚才智慧说唱诗的时候喜欢闭眼睛哈，你一闭眼睛，不光看得见的人事物关在外面。弟兄姊妹，当我们借着这样子信心的祷告，信心的朝见神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万有全部安静下来，他们在这里聆听我们跟至高者的对话，给荣耀的神相遇，给荣耀的神讲话。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周围全部都是吵杂的声音，哭嚎的声音，哀嚎的声音，叫嚷的声音。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嚷叫啊？所有这些声音都不能叫这个女人起来，同情的、哀哭的、懊悔的，这个安慰的话，通通不能叫这个女儿起来啊！唯独耶稣说，大力他，哭你、啊、这个女儿就起来了。因为什么呀？使人独能够亲自借着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而起来，别人所有的声音很多的时候不能叫我们起来，只有神的儿子。所以使人要借着我们借着祷告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而第三个要寻求他，而且专一的寻求他，就必寻见。那么什么叫做就必寻见？一方面我们就得到了 answer， 知道为什么这个环境领导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得着了他所命定的结局，让他神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能够真正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太常误会的他。那弟兄姊妹，我还是要安慰那些祷告没有得到答应的人，我们一方面要去寻求祷告不得答应的原因，如果在我们这一面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学习用最简单的信心相信他不会错，他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他永远都是赐平安的意念。然后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寻求，我们来得着结局，得到他让这件事情发生那真正的目的。我们一起有点祷告。
主，我们实在把自己和众人再次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常常都是我们心里所害怕的，但是你的话却告诉我们，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所有的惧怕除去。你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降恩典是怜悯的神，你说你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主啊，但愿这样子一个简单的话成为我们心里最大的安慰，也让我们在所有的难处中，我们愿意回转向你，我们愿意来祈求，愿意来祷告，愿意专心的来寻求你，而让你所命定的结局，那个荣耀蒙恩的结局能够真正的临到我们心上。把我们在座所有处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不管是外在环境的难处，市场上的，家庭上的，健康上的，或是我们心灵生命里面的问题，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从一切的吵杂纷乱灰心绝望的声音里面，让我们还是得听神儿子的声音，让我们听见你，我们就能够活过来。祝我们脱离一切的死亡，一切生命不康健不活泼的这种情形，让我们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起来跟随耶稣，起来见证耶稣。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114首，我们唱两遍我们就结束，我们站起来唱。
Thank you.
三位讲生命充满的希望，因为他活着。